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最新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拜登政府在今天，也就是11月23号说啊，会对来自中国的81种和 COVID-19 相关的医疗产品的关税的豁免再延长90天，因为原来是到11月30号这个豁免权就到期了，那么现在啊是再延长了90天，一直到2023年的2月28号。川普总统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批准豁免包括口罩、呼吸器还有其他许多医疗产品，像听诊覆盖啊、棉纱布海绵啊、血压袖套这样的关税，豁免这些关税啊就可以不用被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了。在这之前，其实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已经多次延长了豁免了。现在拜登政府上任已经将近2年了，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公布对华关税的一些审查的结果。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在11月18号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的会议期间，和中共的商务部长王文涛有过一个会晤。戴奇和王文涛讨论了美中双边贸易的问题，强调了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一个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所以中共商务部的声明就说，双方就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专业还有建设性的交流，同意在两国之间保持开放的沟通的渠道。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一篇报道，因为报道的内容实在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所以邓梅在这里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天大陆关于一个失踪的中学生胡新宇的消息传的是沸沸的扬扬，一个生龙活虎的中学生就在学校的监控的镜头中就神秘的消失了，人间蒸发了。然后呢，从学校到社会庞大的一个监控的系统通通变成了一个废物，健康码、各种高科技追踪的手段、防疫形体啊，形同虚设，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的凭空的消失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其实在中国大陆这样类似的情况，类似的失踪了的找不到的中学生最近是频频的出现，已经成为微博的热搜的话题。现在就有人报道说，学生频频的失踪，很多人都质疑是不是和火灾器官有关系呢？在这篇文章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关于中共最近的一些器官移植手术的报道。最让人感到震惊的就是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他呢是在同一天啊完成了3台对儿童心脏移植的手术。这个手术根据报道说是全球第一次，中共的官方媒体是以非常自豪的语气把它当成一个正能量的新闻进行了报道。可是有很多的专家分析啊，说这条新闻是让人细思极恐的一条新闻。那么这条新闻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家医院它干了些什么。中共的这篇报道呢，是在11月11号。根据武汉官方账号武汉发布的消息说，在11月7号的上午，来自北京、广州、南宁的3颗供体心脏陆续落地之后呢，华中科大附属协和医院的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主任董念国教授，这个董念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啊，董念国教授他就带领着他们的团队进行了连台手术，为3名男童成功的进行了心脏的移植手术。报道说，这3台手术立即使得协和医院成了全球第一家在同一天内完成儿童心脏移植隶属最多的医疗的机构，再次证明了武汉地区儿童心脏移植综合实力稳居世界先进水平等等等等。那么问题就来了，根据这篇报道的内容，专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心脏的配型时间，一天之内要出现3个脑死亡的供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共官方的报道是11月6号，董念国教授，就是上述的这个操刀的教授啊，他联系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说在广州、北京、南宁3个地方有疲惫的心脏的来源，然后这3支队伍就出发，7号呢就把这个心脏的供体给顺利的拿回来，并且进行了手术，就是说他一天之内就迅速的找到了3个供体，并且匹配成功了。 在这里啊，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常识，就是全世界的器官移植都存在着一个供体稀少而且紧缺的问题。就算是在器官捐献体系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等待一个供体至少是要以月或者是用几年来作为单位去计算的，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时间的单位已经大大的缩短到了几天就可以找到。供体本来是非常稀缺的，尤其是心脏供体更是非常的稀缺中的稀缺，因为不管是肝啊、肾啊、肺移植，这个供体呢都可以是活体，可以有一个充分的提前量来进行器官捐献还有配型这样的工作。但是心脏它不一样，因为心脏的供体必须是确认了脑死亡，但是心脏仍然在健康跳动的，这样的供体才能成为心脏的供体。在器官捐献系统非常完善而且发达的国家，比方说美国啊，患者呢平均要等待 6.9 个月才能获得一颗匹配的心脏。来看一下在 OPTN 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我去查了一下，从2016年到2019年将近这三年之内，有1789名儿童心脏移植等待者，有 65% 等到了这个供体，他接受了手术， 13% 的病人是在这个随访调查结束的时候仍然在等待，那么剩下的就是还没有等待到供体，他病情就恶化就死亡了。在美国呢，大约每100万个人，他在生前登记的志愿表中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100万人有 36.88 个人。在中国大陆这个数据呢是100万人只有 4.16 个人，两者是相差了9倍。可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中看到的情况是截然相反的。器官捐献供体来源多了9倍的美国人，需要等待大约是大半年甚至是几年才能得到一个配型成功的器官。但是在中国大陆，在捐献来源是这么样少的中国大陆，可以在一天之内就成功配型三个供体，而且还是非常稀缺的儿童的心脏的供体。文章中说啊，这就是第一个让人倍感细思就极恐的地方，一天之内突然出现了三个脑死亡的供体，而且呢，这三个脑死亡的供体他们的父母还都得同意捐献器官，而且配型成功的受体的对象全部都在协和医院里面等着。文章中说，这都不能叫做巧合了，只能说这是千年都遇不到的奇迹。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就是啊，这种千年不遇的奇迹在同一家医院还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来接着看这篇文章啊，在两年前2020年的8月7号，当时的报纸叫做《楚天都市报》，它刊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全国首例协和医院一天之内完成四台换心手术》。在中国大陆的这篇报道中说，从8月6号上午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4个小时之内，武汉的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了四台的脑死亡心脏移植手术。然后这个报道非常骄傲地宣称说，同一个单位在同一天内完成四台脑死亡的心脏移植手术，在国内还是第一例，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呢，也是非常罕见的。很多人看到这里啊，都会有一种怎么会这么巧的感觉，怎么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脑死亡的病例，而且还可以配型成功，而且受体居然都集中在武汉的协和医院里面呢？文章中说，楚天都市报的这个报道啊，它是错误的，但错误的并不是说它报道的这四台手术是报错了，而是他们说这是全国第一次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六年前啊，已经有协和医院出现过很多次这些不可思议的奇迹了。2014年的时候，福建的医大附属协和医院就同时开展了四台换心脏的手术。但是当时的福建的医大协和医院是不敢说自己是一天换四心这样的手术的。福建协和医院既然在六年前就已经完成过这样的壮举，为什么是这样的低调呢？文章中说，因为有报道显示在这之前还有医院比他们更早地完成了一天可以换四颗心脏的手术。我们来看来自中国大陆的另外的一篇报道啊，这个是在2013年的6月25号，当时官方的武汉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就是《四位心脏病的父亲同日同台换心》。 说是在四天前，有四位都做了父亲的成年的男性，同时在武汉的协和医院做了换心手术，最终手术成功，四位父亲都恢复良好，而负责主刀的专家仍然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董念国教授。这篇报道说，在6月20号，武汉的协和医院接到了消息，有四颗可以提供移植的心脏。报道说，20号当晚，这四位父亲被确定和这些供体啊，和这些心脏配型成功。在这篇报道中啊，有三个极其关键的消息，就是第一，协和医院呢，是先得到了有供体这样的消息，然后才在当天晚上去取心脏做配型，最终被确定配型成功，也就是说，并不是供体那边配型成功才通知医院，而是先通知有供体才临时去做的配型，就是说供体在那里了，然后等待去取这个心脏的人去看会不会有符合自己的供体，然后发现是有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是器官在等待着人去和它配型，而并不是像国际社会上的人在等着合适的器官去出现，这是完全相反的。这篇报道还透露了第二个消息，就是这四颗供体的心脏都是开着车去取的，这也就意味着这四颗供体的位置啊，都不会超过距离协和医院六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报道说，这四颗心脏都是在第二天上午的10:43，这么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被送到了手术室。而在国际社会上公认的心脏移植的冷却血的时间最长就是6小时，就是说超过6小时，这些供体的心脏就不能再用了，只能在6小时之内进行心脏移植。那么第三个消息，就是最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在于，这篇报道说得非常清楚，主刀的这个董念国的教授啊，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教授，是同时开始进行了这四台换心的手术的，不是先后，而是同时。报道说，下午的1:47，病人老王完成手术，10分钟后老周完成手术，然后2:02、2:09，都是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间隔，两位姓李的病人也都完成了手术。这些做法是非常的反常的，因为在这方面稍稍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心脏从供体上取出来后，对缺血的这个耐受的时间就是6小时之内，但是存在着个体的差异，所以如果要确保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手术的时间应该是越早就越好。准确的说，这四个供体应该是谁先到谁就先做。但是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四颗心脏是同时到达手术室的，手术也是同时开始的，相互之间最大的差距都没有超过10分钟。那么在这里，稍稍有点明白的人就可以得出两种可能性了，要么就是这四颗心脏的供体恰好都距离和协和医院差不多的路程，所以就能够同时到达医院，要么就是这四颗心脏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地方。如果这四颗心脏都处于和协和医院周边距离一样，又同时能够和协和医院的这四位受体成功配型，文章中说，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一个没有办法用纯属巧合来解释的奇迹。那么答案就是后者了，就是说这四颗心脏来源于同样一个地方。文章中分析说，如果答案是后者的话，我们只能说中国大陆的这篇报道就不打自招的证实了一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邪恶，因为能够在一天之内配型成功四位心脏的供体，而且都来自一个地方，那么就说明那一个地方存在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庞大的人群，而这些人群没有被当作人看待，甚至都不能把他们视之为是生命，他们只是被当成是随时可以提供他们的器官而存在的一个零配件的集合体而已。那么他们都是谁呢？报道中说，除了大量被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新疆人，还有一些敏感人士，是不是还有那些莫名其妙就失踪了的大学生、年轻人，或者是消失了谁也不知道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呢？在中国大陆，一天换四心、一天换三心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是什么样的新鲜事了。文章中说，如果你把这当成是奇迹，当成已经是到顶了，那么还有一些事情是更加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 在2020年的6月份，同样还是楚天都市报，他们高调报道了武汉协和医院的一次跨国的心脏移植手术。这次手术的主角是在日本的一个叫做玲玲的一名女士，她在6月12号从日本回到了武汉，在4天后，在6月16号，医院呢就给他找到了第一颗匹配的心脏，但是这颗心脏呢，因为他的冠脉血管不良，于是就放弃手术了。3天之后，6月19号，医院又迅速的给这位叫做玲玲的女士找到了另外一颗匹配的、条件非常好、非常健康的心脏，但是呢，玲玲因为突然发高烧就放弃了。到了6月25号，这个医院在一天之内找到了两颗心脏去给玲玲配型。随后呢，玲玲选择了一颗跳动十分有力的男性的供体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了。也就是说，协和医院在10天之内为这名日本的女士啊，玲玲准备了4颗匹配的心脏。而且最让人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第二颗心脏，报道说它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供体情况也非常的好，但是玲玲是因为发烧就不得不去再找一颗心脏。那么发烧2-3天就可以退烧了，这2-3天都不能等了吗？文章中分析说，只能说明这颗心脏呢，它已经离开了它的供体，它的有效时间是有限的。不然的话，一个正常的脑死亡状态下的心脏是一定可以等得了2-3天的。也就是说，这颗心脏是被先取下来之后才等着去配型，才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心脏就这么不值钱了吗？答案是因为供体太多了，压根儿就不用愁没有货，压根儿就不用愁没有供体。文章分析说，这是器官捐献吗？显然不是啊，这就是器官超市，是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这篇文章啊，最后的报道是说，为什么这样反常识、反医学规律的奇迹老是出现在武汉的协和医院呢？这家医院究竟是救人的天使，还是杀人的恶魔呢？答案让可以自己去分析、自己去思考的人去想。文章中还说，将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注定会有被揭开的那么一天，到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罪恶的邪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的想象。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